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现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嗨，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今天我们的加开的单元是威力熬鸡汤啊，用鸡汤滋补你的人生态度啊。为什么加开这一集？我灵感来啊，突然想到了一个故事，于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好在最近哦，这个股市的波动是不是很大？台股竟然可以 一天当中跌1000点啊，收盘跌700点，是不是很厉害？然后又即将又迎来一个涨幅存在，接着好像又趋势又要往下，又听到国际上的一些战争等等因素，让人家心惶不安呐、啊。到底啊，股市大跌是该卖还是该买啊？小民的困惑、啊。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在讲这个东西啊。那这里呢提到了一个故事，跟大家讲故事。我发现讲故事的这种节目好像大家蛮喜欢听的哦。那我就再写了一个故事。小民是一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呐、啊。啊，他对投资理财很感兴趣哦。那于是呢，他存在了啊，他存了一些积蓄以后啊，他决定开始啊买股票啦。听朋友说啊，0050很适合投资新手，于是他就把钱拿来买0050。一开始他很顺利的，看着0050的股价一路攀升，小明他也赚了不少钱，每天都兴致勃勃看这股票行情有没有？你有没有偷偷去厕所看股票？你有没有在上班的时候把那个股票用手机这样子打开来看？梦想哦。自己可以成为千万富翁，可是好景不长啊！这股市突然开始下跌，0050股价也一路下跌。他看着自己的股票账户，每天都在亏损，每天都有少钱，那种感觉哦，心里非常焦虑。他就觉得说，股价应该还会再跌哦，他就把所有的股票都卖掉了。在大跌的过程当中，他就把股票卖掉。结果他卖出之后，每天还是心神不宁啊！他后悔当时不应该要卖出股票，为什么？因为他看0050的股价又回升了，心里面感到一个什么懊悔不已啊。这个时期，他女朋友小美也一直在劝他啊：“你不要再买股票了，你还不如买化妆品送我。”小美认为说，投资股票风险太大，不适合普通人呐、啊。那可是呢，小明又不听小美劝告，于是他们两个就吵架好几次。在某一次争吵里面，小明终于意识到一件事情，自己对投资理财这个理解啊还很浅薄啊。他决定投资理财应该要再来重新学习，找寻自己的适合的方法。于是他读了很多财经的书籍跟网站，他也终于增加了一些财商。他需要学习跟实践，没有任何的投资方式是稳赚不赔的。他后来发现，其实他自己不适合波动太大的标的，于是他就开始去寻找一些年化标准差比较低的标的，也去学习了怎么样子资产配置，降低他的投资风险。到后来，他找寻到一套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开始定期定额、年化标准差比较低的一些 ETF， 甚至可以领一些配息。但是他还是有一部分资金参与大盘整体的成长，但是啊，整体组合的波动下降不少。即使大跌，他还看到股息进账哦，让自己可以坚持长期投资下去了。几年之后，他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而且也赚到钱。重点是他学习怎么样子去理性投资，战胜自己的恐惧跟贪婪。其实从他的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你不是只看瞬间大跌的那个当下，你只有坚持长期投资，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但是呢，他在过去股市大跌的时候，他被自己的恐惧跟贪婪所支配，做出了一些错误的投资决策。经过了这一次的经历，他才认识到自己不足啊。在他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爱情跟投资的关系之间呢、啊？你会不会发现说，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很容易出现一些分歧，但是你还是要一些坦诚的沟通，互相理解。而且不管你在做任何投资之前，应该要跟另外一半做一些充分的沟通，达到一个一致性的目标跟策略。好，所以不要被大跌所吓到。而且啊，你做一些投资内容，也许你要跟你的另一半好好沟通，好让两个人的投资目标理财啊是一致的，然后要有一样的观念。 在这里面我们提到一个心理学的部分，叫做风险趋避心理学。到底为什么大跌会想卖股票啊？你不会觉得很好奇？不要讲别人，讲你自己就好。大跌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卖股票？你看到手上那个股票有没有？本来可能你赚100万，结果只剩下80万，那剩下75万，剩下70万，那种持续狂跌的那种心情哦，你会觉得一种很失落嘛？你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赶快把一些股票啊亏损的部分把它卖掉啊？这样子是一种风险趋避的情况，因为啊，人们对于风险认知跟评价，他们会去判断不同风险的严重程度。风险趋避的心理学啊，会告诉我们，实务上它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核心概念，它是指说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的风险的时候，倾向选择低风险但是收益也比较低的抉择方案。那风险趋避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所以并不是说你会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你自己想这样干，而是在心理学上大家都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哦。那但是呢，风险趋避啊，对于人们的决定啊，会有一些重要的影响啊，导致也许你的投资上面的表现不良啊，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些风险趋避的情形。那比如说有哪些案例呢？啊，在投资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风险比较低的资产或是债券、基金等等。可是我认为这不见得是错，因为在投资当中里面呢，本来你就会去适当的去布置，做一些资产配置的方法，让你整体的风险得以让你自己可以接受，你心理上可以接受。所以并不是完全都不好啦，只是说你有可能在那个当下你想卖股票，只是因为你想做风险趋避这件事情，并不是符合你真正的投资策略。那另外有提到啊，还有一些人的心态就是他就是风险趋避，不要他的亏损变大嘛。再来就是恐慌情绪，市场在市况不好的时候啊，往往投资人会恐慌嘛。这种恐慌的情况底下，你所做出来的投资行为，它不一定是理性的。比如说你在大跌的时候就把股票卖光光，这是有可能的情况。除非啊，比如说这个你投资的标的它真的基本面不太好了，或者是某些情况你是需要用到钱，那没办法，刚好你要用到钱遇到大跌，那你卖股票这样好像还说得过去嘛。那如果说你在大跌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卖股票呢？那其实哦，有一些前提大家自己要去思考。你在投资之前应该要有一个制定自己的投资策略，你在投资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大前提，你迟早会遇到市场的波动。有很多人，你可能在投资的初期你都是一帆风顺，遇到股市在上涨的期间，你没有遇过大风大浪，你没有遇过一整年跌十个月那种情况，在2022年那种情况你也许没有遇过，可能一些新手投资人刚投资，那你投资的时候刚好都股市都很好，可是你没有遇过一直在跌的那种情形，跌到你不要不要那种情形。但是你在做投资之前，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是我这样子的投资组合我怎么去设计，那即使我遇到一个市场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我还可以接受，我还可以承受。那有些人他会去做一些什么股债配置嘛，那他觉得那样子的方式对自己有效。那有些人他会选择一些年化标准差比较低的标的，他会持有一部分，那在另外一部分会去持有一些比较波动稍微大一点的标的，做一个 mix， 做一个综合的处理。那于是这样可以让他在大跌的时候接受那样子的波动情形。所以在大跌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卖出股票？首先你应该要看这样子的行情，它出现波动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你本来的投资计划？如果不在你本来的投资计划范围内，你贸然的做出卖出你的核心持股，那也许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你是被市场所吓到，并不是你本来的投资计划而做出卖出股票这件事。不是说卖股票不好，而是说你卖要有原因嘛。如果是你本来的投资计划里面有，比如说要做再平衡，那你做再平衡本来就会卖股票嘛，那这样就合理。可是如果你是因为被市场吓到，你想做风险趋避，你做了股票的转换，你认为某些标的它可能会更好，那也许它的波动会更小，你要做一些调整，这当然是 OK。 可是你不一定要在大跌的时候卖嘛，是吧？在大跌的时候你被情绪所影响的时候，所做出来的判断往往都是错误的决定，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来讨论哦，比如说股市如果涨回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再买回来。好像小明的故事，他会觉得说啊，0050又涨回来了，他到底要不要去买回来？ 这时候你就还是要去回到你本来的投资决定，你本来的投资策略到底是怎么做。比如说你本来就要投资个十年二十年，投资0050，那你本来在原定的计划内定期定额的买进，这是你的投资计划，那你应该要纪律性的执行下去嘛。可是如果你是已经是在大跌的情况底下卖掉，而又看到它上涨了起来，你想要追买回去，那我就会建议你，你可能就要先等等了。为什么？投资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即使你不懂其他的东西都没关系，你要理解，在你做这一笔投资之前，你是被情绪所影响所做出来的决定，还是你本来的计划所做出来的决定，这是不一样。假设是情绪让你做这样子的决定，十之有八九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啊，一定要先让自己的理智是属于你的理智是要在理性的情况底下所做出来的决定，往往才会对你的投资组合是一个比较有帮助的方式。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其实通过小明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在大跌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卖出股票。像我自己在我自己的交易的心法里面，我就给他写，我用红字写贴给我们社群的大家所看，就是大跌的时候不要卖出股票，红字还要自己多默念几遍。大跌的时候心情很差，你还卖出股票，然后想说我转到跌比较少的股票上面，是不是合理？我不能说这个决定是错，但是你在情绪的驱使底下，往往做出来决定可能不是这么好。所以大家要谨记，在大跌的时候不要贸然的卖出股票，你要做一些转换。你认为某些标的的更适合你，当然很好，那你要去做一些转换，你可以等到它也许有一个反弹之后，或者是你情绪上没有这么受影响的时候，你再去做出投资的决定。那我这边举的都是以长期投资为主，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做疯狗流，你可能是做极短期的动能操作，那你这样子的投资策略跟我所提的长期投资是不一样的事情。你该在你本来的投资策略里面遇到市场很快速的反转，那你要做很快速的转换，那当然是遵照你本来的投资方法。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一次再见。